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传讲也分享主的话语。常常别人在介绍我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担心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曾经查过字典，你马上就会说，诶，他这个好像不应该念圣哈，查字典的话应该是念耳东城的音，那我就跟大家很难交代了哈。那究竟是怎么念呢？那如果说你查了字典之后，当然你就发现说好像只有一个读音是念城哈，耳东城的音，那我就会称赞你。如果你叫我陈志豪牧师，我说你太有学问了哈。那如果说你刚刚那个弟兄他说我应该没有念错吧，我就在台下点头说对，你念得对。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问我父亲这个姓该怎么读哈，他就根本不跟我讲字典的事情，他说我们中国人哪里有这种时间去查字典哈，看不懂的字都是有边怎么样读边嘛，你肯定不会叫我严志豪对吧，所以只会读另外一边，那就变成是圣了。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说，诶，果然哈，信这个信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好像真的可以有两种读法，诶。所以究竟应该读什么？那但是以我的版本为准哈，就是圣哈。因为你要称呼是我的名字嘛，所以但是我要告诉你怎么称呼了。那所以在今天早上真的是很感恩哈。在大家一进来的时候，如果那个，因为我只带来了100份哈，你会看见说有一份这样的一个像是邀请的单张哈，联合的敬拜祷告特会，这个是在未来的这个周六27号晚上7点是在我们教会，其实这是脚印基督徒乐团他们发起一个为美国来祷告，那是借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很高兴，而且也很感恩他们有这个感动。他们就是发起然后联合在这里的中华人教会来为这个国家祷告。那这当中我们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祷告呢？因为其实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第一为万人祈求，而且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特别是为我们的国家真的是求平安，求神的怜悯。那么第二的话呢，你说我实在不太习惯哈，这个他说是要敬拜祷告嘛哈，这个一祷告我在这个很公开的场合我真的是不习惯开口哈，那也没有关系，还是欢迎你参加，因为我们有人带领来祷告。那么第三，你就看见这边有两位他们脚印邀请的英文讲员哈，第一个你看见说是有一位密西根的参议员哈，你说怎么参议员也来哈，因为其实主要还不是他的这个头衔哈，他的工作，他是脚印邀请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就是说他真的是看重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个为国家的祷告的一个特会嘛哈，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他对信仰很执着的一个参议员，所以他是在他的工作当中哈，他觉得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基督徒，然后其次呢他是在做参议员哈，他就是在工作当中，在他每天很忙碌的这参议员的工作当中，他借着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然后在他的工作当中来真的是让他的信仰能够来影响他的工作，也影响他可以影响的人。那么第二个这位女士呢，你看见 IHOP 所以有人就问我说是不是一个连锁餐厅的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 哈，那就是那个吃薄饼的嘛哈，那我说不是哈，它是叫做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哈，它这个是一个特别为祷告哈成立的主兴起的一个机构哈，那但是呢因为他们就是用这个缩写哈，所以就引起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探讨哈，这个 IHOP 究竟是一个连锁餐厅呢还是什么哈，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边哈，就是说因为是在我们教会举行，所以我也在这边就是这个教会牧师也是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一起读今天讲到的经文，这讲到的经文是雅各书，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上面也有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有圣经哈，我鼓励你可以打开圣经哈，或者你是电子版的圣经哈，你可以看。那如果说要读投影的哈，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边有12节圣经啊，第一节到第12节，我们就一起开口同声啊，就不轮流了哈啊，就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大声的来诵读神的话语哈。 一二三，请。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剩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谢谢。我们再把第五节哈，第五节我们刚读过的，我们再读一次，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好，感谢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刚刚读，我们就祷告主，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着主的话是好土，我们的心真的是把主你自己的话语接受进来，让它发芽结实，结果累累。而且我们祷告圣灵，只有你是真理的圣灵，你在这样的一个雅各书的经文，你来真的是吹气，让你来带领我们明白，而且进入在雅各书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真理当中。我们就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书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原因是它非常的实际，它跟我们探讨基督徒的生活，它常常就是不拐弯抹角的哈。等一下我就会指出来，雅各书它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必须生活化的，而我们的生活呢要信仰化。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不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想说信仰怎么能够实践哈，而且真的是让我们说生活跟信仰是能够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在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一到十二节它是一个段落，你说那个段落是怎么来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刚刚所读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跟十二节，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字是重复的，或者那个概念是重复的。譬如说像试炼，那当然十二节是试探或者是试验。另外呢还有忍耐这个词，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忍耐忍耐，然后十二节一开始他说要忍受试探的人也是忍耐，而且最后呢他还有提到说第四节基督徒生活是我们看见有一个你叫他目标愿景也好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到了十二节他最后他说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你似乎就看见说 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我们看一看哈，刚刚所读过的，就会发现说有试炼试探，然后呢有生命的冠冕，或者说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但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哈，不见得你碰到试炼试探你就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或者一定会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是不敢保证的哈。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如果你缺少那一个试炼试探带来的结果，可能就不是生命的冠冕，也不是让你变得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反而会让你在信仰上怎么样呢？信心软弱，甚至跌倒。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如果我们说缺少智慧，这是雅各所说的，我们要求。所以这个大概先把这个脉络理理。那现在我就要提到说，为什么雅各他非常的实际，他没有跟我们拐弯抹角，是因为他非常直截了当的指出来，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当中，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很真实的处境。而且在面对这样一个很真实的处境的时候，雅各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面对的心态应该如何。而为什么要有这个面对的心态，是因为你能够看见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再重复这三点哈。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雅各他非常清楚的直截了当的不拐弯抹角的点出来我们基督徒真实的这个生活哈，那个真实的处境是什么。而且第二，面对这个真实的处境，我们该当有何种心态。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看见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来面对这个真实的处境，是因为我能够看得见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就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来看啊这三点，然后要引到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主题，为什么雅各要跟我们谈智慧，或者说缺少智慧要怎么办啊，这个要点。请问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基督徒真实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处境，如果你用雅各的话来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真实的处境是什么？百般的什么试炼。而且请注意哈，雅各他在这里他没有用一个假设的语气，所以如果我们说的更确切一点，这个基督徒真实的处境叫百般的试炼，请问你是躲得掉还是躲不掉呢？是躲不掉的哈。你千万不要想说基督徒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处境哈，有可能就是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讲他会遇到这个试炼哈，那我哈可能是没事的哈。因为雅各在这边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他不是用一个如果哈 if， 他是说 when， 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表示说躲不掉的。而且他更进一步说这个躲不掉的试炼是百般的试炼，意思就是说它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哈。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设想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会出状况，像我做牧师我就发现我在这牧会我今年牧会到第18年哈，那在这当中我就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年纪大的年纪长的，还有年纪跟我一样的或者年纪比我轻的好端端的一个人啊，突然之间就检查或者是说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哈，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痛了就去哈，有的时候就是去做检查发现得了一个重病。或者我们就说工作吧， 那我是不知道哈，这个 Ann Arbor 是怎么样哈。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通常是在三大汽车公司工作的人很多啊，或者是说做这个跟汽车公司，也不能说在三大哈，但是跟它有关的哈。好，在这当中你也知道，这个汽车公司在过去这几年哈所遭受的这一个冲击。如果工作没有丢，那我们说感谢主，可是一个人要做几份工啊，起码是两到三个人，压力大得不得了。那如果工作丢掉了呢，那也是焦头烂额。那在这边我看见哈，在座有一些年轻人大概是在这边读书的学生，你说学生难道就没有考验吗？先不说在这个实验室哈，那我就知道说，如果有一些人你可能是90的了哈，那90来的学生哈，在生活当中也是要面对很多的考验哈。这个如果说你要自己去做一个菜啊，或煮个饭哈，可能就是一定很大的考验了哈。那在这当中有这么多的考验哈，我们刚刚只是列举了简单的几样，你就想到说，当我们落在这个考验当中，这是我们很真实的处境。但是雅各他在这里，如果我们查到一些参考的资料，会让我们更吃一惊的哈，还不是百般的试炼这件事情哈，而是他在12节，我们刚刚特别读到12节那边翻成试探。在原来试炼跟试探，你要不要猜猜看是两个字还是同一个字啊？你听我这样一讲就知道说原来是怎么样，是同一个字。那你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在有一些情况当中翻成了试炼，在有些情况翻成了试探？那我们就说原来圣经的翻译的那些翻译的人，他们是有讲究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上下文里面翻成试炼，为什么翻成试炼了？是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一个考验啊，比如说你身体的病痛或者工作啊压力，这个考验神的角度，神的目的很清楚，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这清楚吗哈？那你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圣经的作者就会把它选择这个或者说翻译的人哈，会把那同一个字翻成试探呢？这个答案也应该很清楚哈，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既然试炼是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那试探呢？从谁的角度啊？是从魔鬼撒旦的角度，还加上你自己的私欲，比如说在刚刚没有读的第一章13节以后，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哈。这是雅各书之后哈，我们今天没办法谈到那么远。在这一个角度，无论是从魔鬼撒旦的角度，或者是自己的私欲，或者我们就说从魔鬼撒旦的角度也很清楚哈，这一个考验，魔鬼撒旦是希望我们在这个考验当中信心非但不得成长，反而因此软弱，甚至跌倒在整个信仰上。就举一个刚刚举的例子哈，假设我哈，大家知道我是牧师，假设我在未来两周有很吃重的服事，比如说要出外，结果呢我就病倒在床上啊，生了一个重病，连床都下不了哈，我们就假设有这么一个情形，那你就要去设想哈，在这个时候，魔鬼撒旦会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跟我说什么呢？他就会说，你是做牧师的，神啊爱你哈哈，那你也很爱神，而且呢，接下来两个礼拜你有很吃重的服事，哇，我为你感谢神哈。但是如果神真的很爱你，而且神要使用你的话，他为什么会让你生这样的一个重病呢？对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跟着我来想象，魔鬼就会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跟我这样说， 然后说到这边之后，他最后就会说，你这样子下不了床，不要说服侍都去不了了，你自己都很辛苦，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会这样子吗？神肯定不爱你。我想大家懂这个意思哈，就当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听见试探者魔鬼撒旦的这些，或者加上你自己的私欲。好了，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百般的试炼，这个真实的处境哈，我们就在这里发现说，哇，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就算原来这个考验我们说百分之百的哈是出自神，他要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但是等这个考验一旦临到我们的身上，魔鬼撒旦马上就怎么样，落井下石，要把这一个考验变成一个试探我们的机会。你看见了吗？那这个是百般的试炼。哇，那你说讲到这边哈，就已经有点怕怕的了哈。那接下来，那我们说要怎么办呢？雅各就说，在面对这个真实的处境，我们的心态应当如何啊？如果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个答案是很清楚。他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怎么样？以为什么？大喜乐。哇，那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哈，那你说这个就是更不得了了哈。雅各他是不是这边有一点问题哈？意思就是说，百般的试炼，而且这个试炼试探啊，又是很难分，那都已经很苦了，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很辛苦的状态，他还要我们面对的心态是，才不要说喜乐哈，他要说大喜乐哈。这个雅各是不是这边哈精神哈这边的这个官能哈这个出了一些问题哈？或者你说雅各是不是一个喜欢看见基督徒哈，就是那一种就是受虐狂了哈？也就是说，假设去说像我刚才就举我的例子，如果说我躺在病床上，这个都下不了床之后，那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在病床上哈哈哈哈哈大笑说，说感谢赞美上帝哈。他是鼓励我们是用这种心态吗？以为大喜乐，因为还有下文啊，在第三节很重要的几个字啊，因为知道，意思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啊雅各所说的知道的那个东西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算去勉强你自己的哈，去搞你自己的情绪哈，让你在那边好像哈哈哈大笑哈，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叫做以为大喜乐哦。因为以为大喜乐是因为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所以你有一个以为大喜乐的原因，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看见在这一些考验，就不管说这个试炼试探了，反正就是这个考验可以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以后产生忍耐啊，忍耐是一个果实咯，可是这个果实也变成一个动因，就是忍耐也当成功啊，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哈。忍耐它又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原因。当它成功，它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让我们这个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基督徒生活的这个目标，雅各要让我们看见的哈。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成全完备，它基本上是两样东西在里头，一个就是 perfect 成全啊完全，另外完备就是 complete。那这个 perfect 这个完全的这个概念，并不是指着说我们就不会再犯任何的过错犯罪啊，道德上的完美无缺，不是这个意思。它乃是指的一个成熟的状态啊，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人格吧，我们这么说。 那完备 complete 的意思呢，他就比较是在讲这个人是比较健全的哈，各方面发展都蛮平衡的，所以就毫无缺欠。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格。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哦。有人哈，他是真的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就是说一些做这个婚姻啊家庭的哈。那我看见在座的有一些人看起来应该是结婚的了哈，那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人还没，可能还是单身哈。不过对结婚的人哈，我们都了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哈。所以这个研究的调查呢，他就发现在所有的这个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有两大杀手。就算你现在还没结婚哈，你听听也无妨哈，因为你要知道说，假设你进入到一个婚姻里面，什么是你的杀手哈。第一大杀手就是这夫妻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差异，男生女生本来就有差异哈，然后接着加上来就说一些这个个性啊，这个文化背景哈，带进来的差异，不仅是差异，而且加上冲突，这是第一大的杀手。而且呢，他研究指出来，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去处理解决的问题，就两个人谈不拢了哈，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反正就是一个数字，你听了做参考了哈。要不猜猜看，百分之多少是夫妻之间谈不拢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69%啊，是那个答案。哇，你说圣牧师，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师母也有这么高吗？我就说这个反正是一个统计数字哈。我起先听见这个哈，我就几乎不敢相信。后来我仔细坐下来想一想，我跟我太太在所有的这议题上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哈？后来我发现说，他这个69哈，好像还真的有他的道理在哈。好，我就点到这里。那所以呢，第二大杀手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友情不再经营了。请注意哈，我是用友情这个字哈。你说夫妻之间不就是爱情吗？那种就是罗曼蒂克哈，然后两个人去约会哈，这个烛光的晚宴哈。那你要知道哈，这个结婚之后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很真刀实枪的哈，在那边。你爱情哈，需要有友情，还要加上两个人彼此对对方的恩待哈，要有恩情的。所以你不要只是光去谈爱情哈，爱情之外还有友情跟恩情哈，记得我这句话哈。所以你要去经营友情。当你不再去经营友情的时候，这两大杀手，后来他们就发现奇怪了，每一对夫妻都在面对这些杀手，怎么就有的哈，真的就是最后离婚收场哈，有的呢非但不离婚，反而婚姻的怎么样越来越好哈，是越来越好哈，不是那种像鸡肋，你知道鸡肋的意思吗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哈，或者是水深火热哈，那个我们都不去谈它了哈，那真的是越来越好。那个研究的这个他就觉得很奇怪哈，怎么会在这两大杀手的这个杀杀杀之下哈还能够这么好。讲最简单，想不想知道答案啊？就是发现这夫妻两个人哈，他们懂得一个秘诀，就是要先从自己的问题开始琢磨起哈，也就是说从自己的问题开始面对起，然后呢他们自己本身就朝一个比较我们刚才所说的成熟健全的人格的方向去发展，啊，这个婚姻就非常美好了，就有盼望了。因为你去想哈，两个成熟健全的人哈，面对 69%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你觉得他们会在那边打打杀杀的去面对吗？不会哈，因为他们成熟健全了之后，看问题的角度跟观点会怎么样，会改变的，不再是说以我的为准，因为他比较成熟健全了嘛，所以他会开始去接纳别人的观点跟角度。一旦你去接纳别人的观点跟角度的时候，就算我们谈不拢的东西，比如说我太太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了哈， 我也听得懂他的意思了。懂这个意思吗？当你这样的话是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健全了。所以就算我们知道还是不能够解决，可是因为你能够接纳容纳对方的意见跟想法的时候，那就算不能解决也没关系啦，这就是过关了。所以后来我就想一想说，的确我跟我太太之间不这个差异哈，这个或者说不能够解决问题真的是有 69% 哈，我只说哈有这么高，可后来都可以过关，靠着神的恩典。好了，那你说讲到这里哈，你说好像有点懂了哈，原来哈雅各他真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的是那个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憧憬目标哈，是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格。那当然如果你很想知道雅各他自己是用什么去表述哈，他十二节是用生命的冠冕。如果你看到第一章的结束，今天也没办法去讲哈，26节跟27节他用了三样事情更具体的来说明这个成熟健全的人格是像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他的言语，他是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哈，意思就是说言语上是成熟的，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而且是造就人的话。第二，他是能够关心所谓的弱势的群体，在那边是指的孤儿跟寡妇。第三，他的行为是正直的，那边是说不沾染世俗哈。那这是雅各他后面讲的更具体，那今天就不去谈了哈。但是你就知道说雅各他想要帮助我们看见说，原来基督徒的生活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考验让我们的信心被锻炼，产生忍耐，忍耐成功，最后我们成熟健全，其实为着我们好，神为着我们好。当我们能够看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今天我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的心态就算不能够大喜乐好了哈，我们就这么说哈，起码我不会在那边苦哈哈的，我说神，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借着这个考验，因为你爱我，你希望帮助我能够更成熟更健全，所以你让这个考验临到我，我虽然现在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哈，这个起码你可以这样子了，更不要说神一步一步的帮助你，到最后真的是可以以为大喜乐。好了，那你说讲到这里好像都很好，那我们到就可以讲完了，就是说今天就提早就散会了哈。那不过等一下哈，我倒是真的我自己本人是需要提早走哈，因为本来今天呢，通常你就说这个讲员怎么说讲完之后就走哈，这个有点不太礼貌。不过因为是今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在中午在我们那边时间12点以前要赶回去，所以我等一下真的是我讲完就必须要走哈，这个不好意思，不然应该是要整个都要留下来的哈。好，我们就设想哈，如果你是真的跟雅各哈所讲的2到4节。你是这样去看，这样去了解的，那当然就没事了。可是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哈，我们信主，不管你信主是一个月、一年、十年、五年，或者十年、20年、30年哈，你就会发现哈，当基督徒真的遇到这样考验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像2节到4节那样去看的呀。那这个时候，雅各他就笔锋一转到了5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啊，这个时候他就用如果了哈，若有表示说也有人没缺少，像谁呢？就像雅各。意思就是说当雅各他能够说出2节到4节，而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却不能够以为大喜乐，在那边叫苦连天，或者更是说像这样的神不信也罢啊，他既然他这么不爱我，就像魔鬼试探我的嘛哈，我就跟他拜拜哈。那雅各就说，如果你不能够像2节到4节的来看我们基督徒这种很真实的处境，也不是我雅各有问题哈，不是我这边有问题哈，是你缺少一件东西，叫什么呢？智慧。就是你看哈，如果我们能够成熟哈，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哈，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然后雅各接下来就说，你万一少一样哈，你看他这个就很妙哈，毫无缺陷就表示都没有少了嘛哈。结果他5节马上笔锋一转，他就说，万一你少一件，少一件这个就很重要了哈。什么叫做智慧？讲最简单，智慧就是你会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他在第3节就说，因为知道嘛。 那个知道，那个知道就是你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从一个角度你就不知道。那智慧就是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看发生在你身旁周围的这些事情，而且不仅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而且接下来下一步你要怎么去走，你也需要有神来的智慧哦。好了，那雅各就说，有的人可能是缺少的，所以他就说，如果哈，你缺少的话，怎么办呢？哎，这圣经有答案哈，你不要看着我哈，你要看着神的话哈，就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怎么办呢？应当怎么样？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接下来呢，主就必赐给他。哎，所以你发现说，接下来哈，其实到第五节到第八节哈，今天大概只能够讲到第八节哈。那么也是他在回答三个问题：究竟这个智慧是什么？你要怎么得到？是第二个问题，就求，这个都很直截了当哈。雅各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人。但是第三个，你要怎么求，很重要哈。那一旦求就有，为什么？因为雅各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厚赐与众人的神。厚这个字翻成中文的厚这个字哈，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很专一的，很一心一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就跟你大概是这样子讲，你要这样去想啊，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而且他创造之后他没有丢下来就不管了，所以说宇宙这个运行哈，神都是要来掌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诶，请问上帝忙还是不忙啊？诶，我只是说这只是一个比方嘛，是帮助大家去想象哈。请问这样是忙还是不忙啊？很忙，还不仅是忙，是很忙的哈。那所以这个后赐与众人的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想象哈，上帝是如此的忙碌，可是一旦上帝的儿女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说我没有第二节到第四节那个雅各书第一章的那个眼光啊，上帝，那雅各就说我缺少智慧哈，而且雅各又说我一缺少这方面的这个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我一向你祷告向你求，你就给我啊。就假设哈，你这个上帝哈收到这个神的儿女这个一祷告，那个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就把他所有现在在忙碌的事情哈通通摆一边，然后呢就一心一意的来聆听这个祷告，而且怎么样，一定把这个叫做智慧，就是上帝的眼光怎么样，一定给这个求告他的儿女。你这个形象哈，一定要记住啊，因为这个跟等一下接下来这个很有关哈。那你说这样的上帝棒不棒啊？太棒了，他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好了，那你说接下来，哇，那你说这个事情哈，如果缺少智慧，雅各说没关系，只要向上帝祷告，一祷告就怎么样，上帝必赐给你，因为他是厚赐于众人的，他一心一意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专注你，关注你。那你说太棒了，那接下来怎么祷告呢？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哈。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然后呢什么，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哈，你心中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哈、意念？你觉得说，对啊，对啊，很有道理啊，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哈。那然后还是你有想的更多一点哈，在你基督徒这个祷告的经验当中，请留意哈，他那边不是说不要疑惑而已，他是说要怎么样，一点都不疑惑。我就请问你哈，你祷告当中有没有一点都不疑惑？每次祷告都是一点都不疑惑、哇，非常可能哈，这个 Enaber 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哈，祷告是一流的哈， 那我就说我自己好了啦啊，那我祷告哈、是会不仅有这个好几点哈、都是会疑惑的哈，还不要说一点都不疑惑哈。那你就说哇，怎么会请来一个这个牧师哈、讲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这个都是祷告一点不疑惑的人呢哈、那如果你都是一点都不疑惑哈、那这个接下来你就可以不听了啊。你万一说今天这个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一点哈、打打瞌睡也没关系哈、就是在我讲到的这个场合哈、万一睡着了哈、是没关系的，我就会称赞你最棒了，在神的聚会当中安息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你就说圣牧师，我是那种祷告一点都不疑惑的人哈、那你去疑惑是你家的事情了哈、对，那我说是啊，是我的事情啊。好，万一哈、万一就是万一你也是跟我一样哈、有的时候就会有那么一丁点的疑惑。什么疑惑呢？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哈、就算魔鬼撒旦在我生重病躺在床上哈、他不去试探我，哎，我自己都会去想啊，我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的仆人呢、接下来两个礼拜很吃重的服侍等着我啊，我是要去服侍那些人呢、也是等于是服侍你，哎，你没搞错吧？现在让我这个重病躺在床上，你在干嘛呢？懂不懂这个意思哈、通常我们就会说，像我这样子去问上帝，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是疑惑嘛，哎呀，这个应该是不是很难懂的道理嘛哈。但那我们就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就完蛋了吗？哎，你们要替我想一想哈。那我一旦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一碰到这个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结果呢，我就有那么一点疑惑，那不就完蛋了吗？哎，你懂我在讲什么吧？那当然，如果你根本不是哈这样子的话，你说我都是一点不疑惑，那我就再说你可以打瞌睡哈啊。但是呢，万一你跟我一样，哎，我们大家得要一起想一想哈，圣经的经文是很清楚的哈，不能够打折扣的哈。那撞墙了，卡住了，我就疑惑了，疑惑就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了，那你怎么办？我也就是说哈。就变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了，哈，那还好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原来这个疑惑这个词哈，它不是指着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一种理智上或者是心情上的一些疑惑，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好，疑惑这个词哈，原来它是很中性的，它的中性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多的选择当中，你要 make decision， 你要选一样，这是疑惑它原来这个字的意思。然后它逐渐就发展出来一个比较不好的意思，就变成是说，这个人呢就拿不定主意了，就变成心怀二意，好像第八节那个心怀二意哈，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就变成是说他在那边就摆来摆去，他拿不定主意，说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啊？这就变成疑惑了哈，就变成是怎么样不专一。所以我刚才要请你要记得那一个哈，就是后赐予众人的那个后是表达什么？专一。上帝是一心一意，那如果我们不专一呢，就表示我们是三心两意啊。那你说这个在这个很多的选项当中哈，不知就说要做一个选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应该很简单嘛，因为我前一阵子九月中我到中国有机会去短期的服侍哈，那在晚上因为适应时差，在这个酒店里面那就睡不着的话，哎，打开电视一看，结果刚好发现中国好声音重播，然后说圣牧师，我们这边哈就是不谈这些的哈，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然后发现就是说，哎呀，我就看见那些歌手很厉害哈，什么譬如说梁博啊哈，这个譬如说吉克隽逸啊哈，或者是吴莫愁啊，你说圣牧师，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这个事情哈，那你就说我如果是做评审哈，真的要选谁很难呐、哈，那这是他原来的意思，但是如果到最后变成是说我根本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哈。在那边三心两意，该选谁该选谁。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一心一意的要 把一个叫智慧的东西给我，而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神啊，雅各是那样说，然后他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像第二节到第十节那样，我就表示我的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个叫智慧来自上帝的眼光的这个事情来看，但是我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也不确定我究竟是应该要得到这个智慧还是不要，因为我觉得我看事情的角度也挺不错的，我为什么一定非要从上帝你那边得到一个智慧，你懂我意思，假设你现在就是有点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这边摆来摆去你要去想上帝很忙他是一心一意要赐福给你，他把事情都排开他要听你这个祷告，结果上帝一听你这个祷告，上帝都晕了，懂这个意思吗？他就会说，哎呦，这你是我的儿女，那请问你你要还是不要呢？懂不懂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帝有的时候也会抓狂的。我就说对不起如果我是上帝的话，这样说好了，如果我是上帝，我听到这个祷告我也抓狂，你懂我意思？因为我搞不清楚你究竟是要这个智慧还是不要呢，我是一心一意要给你结果你在那边三心两意，三心两意，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这个智慧那所以雅各在这边所探讨的那个一点不疑惑，它不是指着我们这种理智心情上的疑惑，它乃是跟我们探讨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怎么样，有别的神，你认定神，如果你不能够认定神，这个就叫做疑惑，就是在那边摆来摆去。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认定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可能有力度的，因为没有方向，没有定见。雅各就说，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定见，你叫上帝怎么给你是要给还是不给呢？懂这个意思好，当你说到这里你就说我懂了，这样的话我祷告就向上帝说，我要这个智慧。但是现在我就挑战你去想一个问题万一你知道一点不疑惑是要去认定神，可是在这一刻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好像还是不太能够认定，那怎么办呢？懂不懂这个意思起先我们是说，如果你就是一看就知道基督徒生活应该是第二节到第四节，那么第五节以后就跟你无关了啦你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打瞌睡了。可是万一你说的确我发现我缺少这个智慧，然后呢你就说，雅各告诉我只要向上帝求神就给，因为神是厚赐于众人的，说感谢主。然后后来你发现说你祷告有一点会疑惑，后来又搞清楚说原来这个疑惑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经验的疑惑，是那个要去认定神的，你说好我就认定神。但是我现在就挑战你，万一你到这个课你说我还是没有把握我发现我的这个祷告的时候的信心是会很软弱的，有的时候我根本也搞不清楚我自己在那边是认定神还是不认定神，那这时候你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这些我都有点明白了，可是我有一点抓不准的，就是我在你面前这个祷告的心态究竟是认定你还是不认定你呢？而且我也知道说，当我好像在那边三心二意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给我什么，可是主啊，我愿意照着我这个本相来到你的面前，而且我祷告你的圣灵在我的心中来创造，来制造出那一个愿意来认定你的那颗心。你愿意做这个祷告，你就有福了。所以接下来我就邀请大家，我们来回应神，我们来祷告。在接下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分钟， 可是一两分钟很重要，因为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如果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遇到一个叫做百般的试炼的东西，而且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以为大喜乐，我就邀请你在这一刻来到神的面前，就来投靠他，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在我目前的这个百般的试炼的这个东西当中来喜乐，因为我知道我缺少一个来自你的眼光，我缺少从天上来的智慧，我要向你求，要向你祷告，我要来认定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点像我刚刚最后所说的，你说：主啊，我都不知道该向你如何祷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认定你，因为我被这个百般的试炼搞得晕头转向的，让我真是不知道可以怎么祷告。可是主啊，我愿意来说，就在我这个不能的情况当中，你的圣灵来帮助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来创造，来制造一个愿意来认定你，愿意来向你求这个智慧的这个心态。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你愿意这样祷告吗？这是我们来回应神的时刻，我就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你就来跟神来回应他，来跟他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感恩，是因为知道你是那位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而且你乐意来把智慧，那天上的智慧赏赐给来求告你神你自己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刚刚来回应神，向神你所献上的祷告，主你都听见，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每一位，也帮助我，真的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经过百般的试炼，而且我们真的是祷告这个百般的试炼，我们可以用一个喜乐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要带给我们一个从神那边来的祝福，只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信心被锻炼，产生忍耐的果实，而忍耐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格，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就在这里就祷告主，你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不仅是个人，也是教会的全体，让我们越来越长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来荣耀父神。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